害最严重的地区是哪里？啊哈，阿拉伯，还有哪里呢？是在北朝鲜，在那里基督徒不可以自由去崇拜，甚至当你手里有一本圣经的时候，也会被遭到迫害，可能会在下一个5分钟之内就要得到枪毙。那在阿拉伯地区、穆斯林地区、在埃及、在伊朗，几乎信仰全部都是要遭迫害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自由的这样去崇拜，自由的去追求我们的信仰，我们是要去值得感恩的。那现在在街上到处都是圣诞节的气氛哈，那大家都非常的忙碌哈，在逛街啊，在买东西哈，在购物买礼物，或者在预备庆祝节日。但在这样的节日当中，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忘记我们史上我们最应该庆祝的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降临。那我们在这样一个自由，在这样一个幸福的国度当中，我们真的是不应该被这些其他东西，被这些平安物质上的满足，真的把我们真正的生命去给剥夺走。那今天是基督降临节第二个主日哈，这是德国地区的传统哈，四个蜡烛，那现在已经点燃了第二颗蜡烛，它实际上也在代表一个含义，就是说现在是最黑暗的一个时刻，等到基督降临的那一刻，才真的把这个世界的光带给人们。所以我们在我们现在这样幸福的、这样平安的国度当中生活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去思想到那些还在黑暗当中的人们。我最近在写我的毕业论文，那我得到一个政府的一个调查表格，就是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哈生活在瑞士这个地区哈，一共有8700人，那是报名的哈，就是在政府登记注册的。那生活在巴塞尔有多少华人呢？有570多华人是注册的。那来到我认识神的、明白救恩的这样的华人有几个呢？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到，还有这么多人生活在黑暗当中。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是不是应该也真的是去纪念到那些在黑暗当中、在受迫害当中的这些人，去尽我们的力量，去真的把这个光明也告诉给他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能够奉着你的名可以在这里去聚会，可以在这个自由的国家当中可以真的是高举的名，真的是可以自由的去追寻我们的信仰。主啊，真的也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被这样的一个平静、被这样的一个富裕、一个物质把我们的生命剥夺走。主啊，因为你是要给我们真正生命的光芒，而不是其他的。主啊，就求你真的是今天在这个时刻，在我们在你的家中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的光亮，求你的圣灵来照亮我们的心，来照亮我们心里面的黑暗，照亮我们心里的软弱，让我们也可以去看见那些真的是还在黑暗当中没有你的光芒的人们的生活。主啊，真的也给我们有信心，愿意去每天每刻的去为那些在迫害当中的弟兄姐妹、那些肢体们去代祷。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也给我们真的是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够行出你所乐意的心意。主啊，就求你自己在这殿中去做主。主啊，求你让我们今天真的在你家中都能够得到陶造，得到你话语的长进。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一个题目，成长的信心哈。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哈，常常有一些东西实际上是不需要我们 不需要有人去教导我们，我们就能够去知道哈，哪些东西是正常的现象，哪些是不太正常的现象。那我给大家举一些简单的例子，那请大家告诉我哈，这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比如说你去你的一个朋友家里哈，他有一个孩子，他的孩子呢是2岁哈，那他光着身子哈在屋子里面走来走去，你们说这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哦，正常，这么聪明。对哈，2岁的小孩子啊，光着身子走来走去也是很正常哈。那如果一个20岁的一个儿子，他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正不正常啊？不正常啊。那还有一个例子哈，那如果你有一个孩子哈，可能有一天有一个孩子，或者是已经有做父母的这些父母亲们哈，你们已经有了孩子，那你的孩子到3岁的时候，他还尿床，正不正常？
正常，有。
也有哈，当爸爸当妈妈的马上就知道了哈。对哈，就也还可以去接纳哈，他应该慢慢学习，但3岁还没有完全真学习到哈。那如果30岁的成年人他尿床，正不正常啊？对哈，他一定是因为有一些病哈，所以不能控制，所以才会这样哈。所以这肯定是不正常，通常成年人哈30岁是不会尿床的。那如果反过来看，实际上也是一样哈。那如果有一个老年人啊，那他白发苍苍哈，脸上有一些皱纹啊，在70岁的时候，正常还是不正常啊？正常哈。那如果是一个7岁的小孩子呢，他满头白发，满脸都是皱纹的话，正常吗？外国人也不会了，满脸皱纹哈，那是不正常啊，肯定是因为他身体某一些疾病影响的哈。所以这些东西哈，你们看，我们不用去学习，我们也知道哈。尽管我们在座都是成年人哈，我们马上知道。但是我想，如果露西啊、小杰他们在这里哈，我们去问他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也会知道哈。那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他也知道哈。所以这些都是不需要学习的，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都违反了这个正常的这个规则哈，一个正常常规哈。那这些人的年龄和他们表现或者他们身体的现象哈，他们都不符合这个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哈。那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放在我们信仰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可以去值得思考的一些东西。我们的灵命是否正常啊？我们的生命表现是不是和我们信主的年日的成长也是一样的呢？那很可惜哈，有很多基督徒信主10年了，或者是20年了哈，应该已经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一个样子，但是呢，却仍然还是叼着奶嘴哈，在喝牛奶，那这很可惜。那今天现在已经到12月份哈，已经是12月的第一个星期了。2010年又马上要结束了，马上要进去2011年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我们信仰、我们的属灵生命在这一年当中有没有成长，有没有长进呢？在这里面有没有刚信主一年的弟兄姐妹啊？举下手好吗？啊 ，B 家信主一年。有没有信主5年的弟兄姐妹？5年，一位。那10年以上的，哇，这么多10年以上的，有没有20年以上的？一斌，志廷弟兄哈，20年以上。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哈。那我们生命1岁，属灵生命1岁，是不是跟我们1岁样子是相符的呢？5岁、10岁。或者是20岁，有没有这样一个成长成熟的表现呢？那或许这时候就会有人问哈，那我怎么知道我的信心是在成长了还是没在成长呢？那属灵生命1岁应该是怎样啊？5岁应该是怎样？10岁应该是怎样？20岁应该是怎样？那这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一起分享的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是 约翰福音哈，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哈，43到54节哈。这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关于一个大臣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事迹哈。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同层面的这些信心表现，从一个肤浅的到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心的不同层面。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就此来衡量我们在主里的信心是不是也有一个健康，有一个成长，一个成熟的信心呢？那我们一起可以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43到54节哈。那可以把圣经翻开或者看大屏幕都可以哈。那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一二三。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伊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引荐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行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在这个篇经文里面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种第一种信心哈，我把它命名为是一种眼见的信心。为什么是这样哈？我们可以慢慢的在经文里面去慢慢的一起去看。这样的一个眼见信心哈是什么意思？就是看不见哈就不信。那这种信心呢是一个很非常肤浅的一种信心哈。那这种信心有两种特征可以去表达哈。那第一种信心是信主哈，是出于一种好奇的心哈。那我们可以从这篇经文刚开始43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件事情呢是在两天之后发生的。那是在哪两天之后呢？就是这篇经文之前所提到的哈，在这个如果再往上稍微看一看，就是也是在第四章哈前面的。就是耶稣啊和撒玛利亚妇人谈话这件事情之后的两天哈，那主耶稣他又离开了这个撒玛利亚哈，他继续往北走，就到了加利利。那在这接下来经文44节，耶稣在这边也告诉我们哈，他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他在这里讲的是自己，因为加利利啊是耶稣成长的这个故乡哈。那所以呢他也被看为或者被人称之为是加利利的先知。那他现在呢作为一个先知回到他自己的故乡，他说先知在自己的故乡当中是没有人被人尊敬的。但是刚才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印象，我们是不是觉得有件事情非常奇怪啊？虽然没有人尊敬，但为什么在第45节当中的时候会这样形容说当时的加利利人却接待他，为什么会这样啊？经文里呢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这是因为这些加利利人呢，他们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啊，他们看到了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所以他们对此啊是非常的好奇哈。这时耶稣来到他们自己的家门口了，那他们就非常高兴，非常 的欣喜的去欢迎他。那耶稣之前到底做过什么事情哈？我们就需要再往前读哈，在约翰福音再往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哈，差不多在2章23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耶这里面写的这样一句话，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所以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哈，所以就信了他的名。但是这些信是不是真的信呢、啊？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预备的那一位弥赛亚呢？不是，因为在紧接着2章24节当中哈，耶稣这样回复他们，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哈，自己的交托在和23节之前所提到信儿，在希腊文当中所使用的是同一个字，意思是说耶稣不信任他们。这里的信和交托在我们中文译本当中有点不一样，但是在希腊文原文当中是同样的，是耶稣基督不相信他们。所以虽然这些人呢，他们非常的欢迎耶稣哈，在加利这些人，但是他呢却不信任他们，因为耶稣他明白人的内心到底是怎样的状态，所以呢他知道这些人相信他并不是真的相信，只不过可能是凑个热闹或者是好奇而已哈，这是第一个信的一个特征。那还有另外一个特征，或许他们不是出于好奇哈，那可能是出于一种需要，或者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个需要哈，为了寻求神的帮助，所以呢就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那这种信心啊，也是一种眼见的信心哈，是见得到就信的信心。那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呢？在第4章哈，我们之前读到的46到47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臣他的经历哈。这个大臣呢，他来到耶稣面前，他求他做什么呀？求他下到加百农去医治他快要死的儿子。这位大臣他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没办法知道，因为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那他到底有他的官衔到底有多大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大臣。但是啊，不论国籍，也不论社会地位，他显然呢、啊、已经是没有办法了哈，已经是束手无策，显然是急需要帮忙。那这位大臣呢、啊，他自己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需要，因为这个需要的缘故呢，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来求他，所以呢，这是一个需要的祈求。那这种信心啊，不是真的信心，所以耶稣基督给他一个回应，是带有一点点叹息，带有一点点责备的语气。在接下来第48节当中，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你们总是不信。”其实啊，耶稣在这里面并不是真的单单只指责这个大臣哈，而是对那些所有的犹太地的和加利利人哈，普遍的这样的一种属灵的状态去指责、去悲哀。在当时的这种背景当中哈，就是这些人呐、啊，这些世上人总是崇尚实用主义，总是以为啊，眼见才是可以相信哈。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眼见为实哈。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没看见神迹你们总是不信。表面上看他好像是来寻求耶稣，好像是对耶稣有那么一点点的信心哈，但是他却不是，这却不是耶稣所要的这种信心。在耶稣眼里啊，他现在还是一个不信的人，但实际上也是无可厚非哈。那如果你是因为需要，因为好奇而来到这个教会当中，或者你是刚刚信主不久，那么如果你是存这样的心态的话，我想这也是一种正常的一种现象。因为并没有人，因为并不是有很多人哈，在真正的了解基督信仰当中的真理之后才来相信的，而大多数的人呢，是真的是因为他内心当中一个需要，有一个渴求，然后呢，这个需要被这位全能的神得到了满足之后才来信的。所以呢，这也是一种正常的一个现象。那比如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吧， 那我也是因为一种好奇心，哇，刚刚来到瑞士哈，然后好奇这些人都在教会里面在去做什么事情哈，好奇这些人干嘛每星期天都这么开开心心来到教会哈，不仅一个人来，还带着全家一起来哈。那他们为什么会在那里面有这样的喜乐呢？那也是因为这种好奇，才慢慢来到教会，才慢慢寻找到神，才慢慢真的是获得了这样的信仰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好奇也好，有需要也好，无论如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这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第一步。不过啊，如果你是信主，刚才举手的5年了、10年了或者20年了，那么呢还是这个样子哈，有需要了才来寻求神，有好奇或者是教会有新鲜的活动哈，有节日了才来到这个教会当中哈。那么我想，那你的信仰真的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信仰，那可能真的就还是那个30岁还在尿床的人哈。那么我们的信心经过这个阶段能够有怎样的一个成长呢？这个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大臣的这个内心信心的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答案。所以呢，这是第二点，他的信心呢，从一个眼见的信心哈，一个看见的，然后转达到一个听从的信心。以前呢是不见不信，现在呢是他听了之后他就相信。本来呢是用眼睛看，他现在呢是用耳朵去听，听到耶稣讲的话之后呢，他也去相信这些话哈。那这是我们信心应该成长到的下一个阶段。那这种信心呢，比之前光用眼睛看到才相信信心哈，就稍微深入一点，稍微成熟一点哈。那这种信心也有两种特征哈，可以给我们来参考。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看经文的第49节，这位大臣在这里面说，先生，请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活着没有死的时候快下去救他。到第50节，耶稣怎样回答他？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已经活了。这个大臣回去了，因为耶稣这句话他听了之后他就回去了。这好像很简单哈，但实际上当我们仔细去思考的话，实际上它一点都不简单。为什么？这是之前我所说的哈，有两种特征表现的第一种特征，因为耶稣的做法是违背他的意愿的。因为他来啊，他来要做什么？他来是求耶稣到他的家里是吗？求耶稣到他的家里去为他的儿子医病，可是耶稣他没有。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么这一点啊，也是违反耶稣的一般的作风哈。耶稣一般在这个时代哈，在医病的时候，大部分情况都是直接哈按手在这个人的身上哈。那也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例子哈，就是腿天生以来就是不好的哈，那耶稣恩手在他身上，他就得到医治等等这样医治哈。那在福音书当中也有一个例子，是有一次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有一位百夫长然后来求耶稣去他家里去医他的仆人，大家有一些印象吗？那那个时候耶稣啊，他也动了怜悯的心肠，要动身往他家里去。那个百夫长回答的是什么？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痊愈了，是吗？这个故事这样讲的哈。结果耶稣怎样啊？耶稣就夸赞他说，他的信心好，说你回去吧，你的仆人病就好了哈，等等这些事情。那虽然有这样的例子，但是也依然没有办法能够鼓励到在这个里面的这位大臣的信心。为什么？因为啊，那件事情是在这件事情之后才发生的哈。那所以这位大臣呢，当耶稣叫他回去的时候，他根本也没有之前的一些例子可以拿来参考哈。这是耶稣在这里面的第一次做这样的做法，所以呢他得不到一个之前的一个先例的参考。那在这个地方，你有很多神学家被命名为哈，就说在这里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哈在彰显他是超越空间的这样一位救主哈。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那个仆人叫耶稣不要去哈。那在这里呢，在那个另外一个例子当中呢，是耶稣想去，但是却是那个仆人说你不要去了。但是这里不一样， 这里是这个仆人，他是这个大臣，他邀请耶稣去，但是呢耶稣他没有去，让他回去。所以呢这个大臣听了耶稣的话之后呢，经文告诉我们，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所以这位大臣的信心哈不简单，他听了，他信心成长了，他听了，他又付之行动，他又真的去行回去了。那这个信仰啊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虽然有的时候啊神的意愿是违背我们的意愿的时候，但是既然神这样吩咐哈，当我们就这样去行，这也是我们一个信心成长的这样一个表现。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那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是常常遇得到的哈。那在这里面是有家庭的弟兄姊妹，你们可能是常常遇得到的。那在家庭里面关系，家庭关系哈，常常会产生矛盾。那当我们不知道怎样去解决的时候，那我们就回到圣经的里面，回到圣经的面前。圣经怎样告诉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做妻子的呢要顺服丈夫。儿女要听父母的话，父母要按着圣经的原则来管教自己的儿女等等哈。那我们看了之后，就以圣经的原则去经营我们的家庭去生活，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那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觉得困难还是怎样，但是如果你愿意去做了，听了就去行，这就是一个信心，一个成长的表现。就像这大臣一样，那有很多人哈，人生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是什么原因呢？往往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听。我们首先呢，往往就会产生一个怀疑，觉得这不太可能哈。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如果要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管理我们的生活中的问题，总是太难了，做不到哈。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呢，就按照自己尝试按照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结果怎样啊？结果是问题越来越多哈。那当我们今天打开报纸的时候，看见里面的新闻，看到有很多家庭方面仇恨，看到有很多人际关系的仇恨，社会的败坏，道德的沦丧等等，越来越糟糕的状况，问题在哪里啊？问题就在我们偏离了这位创造万有的主所定的规律去行。我们总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情欲，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去做事情，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存在。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你不是一个有需要才来找耶稣，你不是有新鲜的事情有节日的时候才来到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信徒，而是一个常常听神的话，无论那个话是否符合你的意愿，你都会去遵行，这就是一个信心成熟的一个转变。所以这位大臣的信心不简单，他不简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信心是需要冒一点风险的。那在经文里面描述的很简单哈，这个大臣听了之后，听了耶稣的话之后就马上回去了，好像很简单，但是他的家有多远呢？根据圣经的很多这个研究学者哈，研究出来差不多有三十多里的路哈。那接下来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他回到家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有没有人看得出来他回到家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第二天。这表示啊，他在路上停留了一夜哈。那是什么原因啊？是怎样停留我们也不太知道，因为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想应该可能是走夜晚的路，可能是比较危险。所以呢心情他尽管非常的慌张哈，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父亲盼望着渴望尽快的回去见到他的儿子是否康复哈。那这样的一个慌张的心情，他仍然表达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种信心，他愿意停留一下。那另外一点，三十里路哈，这三十里路我想不是非常容易走的哈，他走来走再走回去需要很大的时间，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哈。那如果结果他发现他回到家里，那他的儿子没有好怎么办？所以呢这也是需要去冒一点风险的。所以呢这位大臣他是毫无疑惑的，他听到了耶稣这样说，他又这样的回去了，尽管他要冒上风险， 但他仍然愿意去相信。我们很多时候啊，总是会有一点点遐想哈，在我们脑海当中，我们有很多时候都会想很多很多的万一哈这个词语。那所以我们没有信心去听耶稣的话语。那神要我们先看重他的国，先看他的义。那么有些人就会想哈，那万一如果我太专注于在教会的侍奉，太专注于神的事情，那么我的工作怎么办呢？那我想我们教会有很多年长的属灵的长辈们哈，可以给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看到他们也有很忙碌的工作，也有也有自己家庭的事情，但是呢，看到他们仍然还是热心在侍奉在教会当中，我想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缺乏，我相信我们相反看到的是他们被神得到，被神祝福的更多。那我们还会想哈，万一那神要我们要我们也是看重家庭啊，看重他的义，那万一如果我太多的在家里面，或者是我太多的去照顾家里的事情，那我失去了时间去在我的工作上，那怎么办？那我们就会想很多很多这些万一。那也会想有些哈，就是我这些话语不能去跟其他人说哈，万一说了之后遭到其他人的一些攻击怎么办？不能去跟其他弟兄姐妹去分享哈。那如果我告诉了他之后他不同意怎么办？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万一哈。那万一我现在到街上去传福音，那我去遭到其他人的拒绝，或者遭到其他人的冷嘲热讽怎么办？那我们会把很多很多这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都假想在脑子里。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却常常忘记了怎样的去信靠神。其实神怎样的吩咐我们就应该知道，其实那个方法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愿意顺服神的吩咐和教导的基督徒，反映出他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他相信神是不会做错事情，相信神的吩咐是不会错的，相信神是从来不会失误，相信神更是绝对信实的。他这样教导我，那就表示这样就是最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位为我们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主，三日之后复活的救主，应许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按照他心意去行的时候，他总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就应该去相信。但是我们我们人总是需要安全感，需要一清二楚。我还记得我这个星期四我们班级，因为我们班级是毕业班级，然后跟我们的校长邀请我们到他的家去开一个会哈。那他就会，校长问我们说，你们明年夏天六月份就毕业啦，你们现在有什么想法呀？然后就问了我们一圈的同学哈。那到最后走一圈之后，差不多每一个人的答案都是我很愿意，我相信我要去侍奉神，但是我需要一个肯定，我需要肯定啊。那如果神给我有一个肯定的话语的话，神告诉我我肯定可以行这件事情，那么呢我就去印度尼西亚，那么我就去非洲，去亚洲，去哪里都没关系，去牧养一间新的教会也没有关系。但是到最后我们的校长告诉我们，如果你都需要弄得一清二楚，那么你的信心在哪里呢？所以这也是一个成长中的一个表现的一个特征，听从然后去行，这是我们需要去成长的。那另外一个所表达出来的一种特征，就是他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了。信仰不单单只是在满足他自己的需要而已，信仰呢也指导着他的生活，信仰也成为他生活和道德方面的一种规范，按着神的话语去行。这个信心就比那个眼见的那个注意需要和好奇的信心来得更加成熟。不过这个听并且去行的信心也不是一个最成熟的信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从其他重要信徒身上也能看得到这些好的行为。佛教徒有没有好的行为？有。他们要积善吗？ 那回教徒也有好的行为，除了恐怖分子之外哈。那所以这样看来，其他宗教都有，那我为什么要选择去信基督教呢？或许有些基督徒哈，他的行为还不如其他没有信仰或者是其他的宗教信徒的行为好呢？那我为什么要选择去信基督教呢？所以呢，我们不能把信心光光只停在这个层面，只是做好的行为。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光有行为是不能讨神的喜悦的，还必须真的是进入到真正信仰的核心里面。这核心是什么？这也是要跟大家去一起分享的第三点，一个真实的信心。这种信心啊，我也总结了两种特征来表达它。第一呢，就是经历过或是见证过神的作为和恩典的一种信心。那接下来我们在经文当中51、52、53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哈，这位大臣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怎样啊？他遇到他的仆人，然后呢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是什么时候建好的呀？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啊，就是耶稣说你儿子活的时候，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他就活了。那到53节的最后一句话哈，非常重要，他说他自己和全家就信了，这里才信呢。他表示之前他对耶稣，他听耶稣的话就信了，是有着不一样的一种层次在当中。刚才呀是光听了，但是呢还不够，现在他回来更是真的是经历到了神的恩典之后，他才真的是真正的相信。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小小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真的是信仰信的人的不同的这种三个角度。那我们可以看到哪三个不同的角度呢？第一个是这个大臣，那这位大臣他是首先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然后回到家里，然后见证了神的作为的人。第二个呢，另一种人是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啊在这里从来都没有露过面，对不对？在圣经里面都没有提到他。不过呢他没有亲眼见到耶稣，但是啊他却得到神的恩典，他呢是得蒙医治的人。那还有一种人，他也不是去耶稣面前求的这个人，他呢也不是患病的人，他呢是这位大臣的家里的仆人哈，还有其他的人，可能如果还有他其他家庭成员的话，他们呢不过是亲眼见到神的作为而已，但是他们呢没有亲眼看见耶稣，但是他们仍然也都信了。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他自己和他的全家都信了。所以这三种人呢，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到最后他们的答案是他们都信了。所以从眼见到听从到行动，最后到经历到神的恩典，这是一个慢慢渐渐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总是需要去迈开第一个脚步。那这位大臣他之前的信和之后的信呢，我们看得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信。起初他呢是首先是不抱有不太相信的心，之后呢他要求的是什么？他要求是见到神迹之后才信。而之后呢，当他经历了神的作为之后，所表示的这种信就不再是起初的那种简单的信，那种出于需要或者是那种出于好奇的信。所以在这里的信，根据这卷书哈，这个约翰福音这卷书这个作者约翰的观念所能够分析出来的，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信哈？这得救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呢？他在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是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是那一位救世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这才是真正的信。所以呢，在约翰啊，他的神学观念当中哈，我们常常可以看得出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字眼哈，叫做信路，意思就是说信到里面去。 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啊，不只是一个知识上的一个同意而已，或者是守某一种的规条或者某一种的教条而已。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和神有一个委身的关系，我们信他到里面去，让他来管理我们，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这样的信心才是蒙神所喜悦的真实的信心。所以基督徒信心成熟怎么样才能够看得出来呢？你会看到一个人，他越来越脱离自我为中心，他越来越以神为中心。他以前信主的时候呢，可能是出于一些需求，出于一些需要，但是呢，这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但是信心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应该就越来越以神为中心，应该越来越把自己的自我拿走，他应该是越来越会去想自己要怎样为神而活，而不是神为他而做什么。他会越来越去想我能够去为神做什么事情，而不是神能够为我做什么事情。信仰就是这样，好像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意愿，有很多很多的vision 等等这些，但是当你的信心到一个越来越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主权就会慢慢慢慢的真的是完全的交托在主的手中。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你应该想的就不再是我到底有什么需要呢，而是来到神的面前去求。我相信应该开始慢慢去想的是，主要我今生去做什么呢？我人生可以怎样去为主而活呢？我怎么样可以以神为我的最终的目标呢？神对这个世界是这个心意的话，我能够趁着我有限的年日怎么样来参与在神这个永恒的计划当中呢？所以弟兄姐妹，这些问题是不是也是你的脑海当中常常去思考的呢？你每天的生活是为了自己而活，还是去为神而活呢？有没有思想到你怎么样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也去参与一份呢？在你今生有限的年日里面去完成主所去交托给你的托付呢？所以到总结，那你有什么样的信心？你现在是1岁、5岁、10岁，还是20岁呢？是一个眼见得到的信心，见到了才会相信呢？有需要才会来教会，还是一个去遵守神话语而行的呢？如果你是一个遵守神话语而去行的基督徒，那么真的是感谢主。但是我想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把我们的主权是完全的交托给神，去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主导权力者，这才是一个神真正想要我们有的信心。所以我们去省察自己，不要在30岁的时候还是做一个尿床的人，让我们的信心都能够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日有所成长，不断的去长进。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么奇妙的工作。求主施恩给我们，使我们不但只是领受了，让我们更能够真的用我们有限的今生去经历你所要给我们的精彩的生命，真去经历神你要在我们身上所行使的大能，去看主你要怎样去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去成就你那伟大的事业。主要我们真深信你能，主要就求你真的是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愿意去迈上这一步，让我们生命真的是有所不断成长的。在这一年一年而过的岁月当中，我们真的是不仅仅 身体或者是年纪在增长，主啊，我们的属灵生命更要去迈到一个成熟的地步，主啊，去为你在这个世上去做光，主啊，更愿意有一天去到你的面前，去欣喜的毫无愧疚的站在你的面前，主啊，就恳求你在我们这个年岁的最后的时刻，主啊，都求你来开导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去这样的跟随你，愿意将自己生命主权交托给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